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次要讲的是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第十二讲。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题目是祷告的原则。我们已经说过了，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为了荣耀神。祷告第二个原则就是奉主的名祷告。在奉主的名祷告这一点里面，我们说到奉主名祷告的四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奉主名祷告的人表明他自己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第二个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来祷告 by him，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借着基督的死与我们基督徒立了一个新的约。神按照这个约，他要保证履行他赦罪的恩典和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也保证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控告，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怜悯得恩典做随时的帮助。奉主名祷告的第三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祷告乃是工作，而不是工作的辅助工具。换句话说，祷告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生活中必须的工作。一个人如果要想持续的和神维持有意义的属灵关系，祷告就是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奉主名祷告的第四个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是靠着神得胜的名祷告。在这场人生属灵的战争里头，我们是与神一同作战 with him。 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攻击神，同时我们也知道撒旦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大能，我们非要靠着耶稣基督和他得胜的大能，不可能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中得胜。所以我们奉主的名来到他面前，就是要与他一同作战，也靠着基督得胜的名，在地上天天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上一次，我们在最后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不可随随便便的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宣告，和奉主的名行使权柄。我们根据圣经讲到这样做的危险。我们还提醒弟兄姐妹，奉主名并不是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才能用，而是要在我们平常的生活、行事、为人中间，凡事都奉主的名，也凡事讨他的喜悦。这样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奉主名祷告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整个人的生活都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都是靠着基督的恩典 by Christ， 都是为着基督，为着神 for Christ， 也都是与神同行，靠基督已经得胜的全能来得胜 with Christ。 原来祷告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奉主名生活所结出的果子，就不可能有奉主名祷告的结果。既然我们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或有意或无意的错用、滥用甚至冒用基督的名，随随便便的借用主的名来宣告、来行使权柄和按自己的意思来祷告。所以在以后的几课，我们要先来谈谈什么叫着奉主的名宣告，奉主名宣告的真理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是行使权柄的祷告，到底行使权柄的祷告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希望能够借着这一些分析，好让我们在以后的祷告里面知道怎么样按照真理来做， 不会在无知的情况之下，把一些不合真理的东西带进了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奉主名宣告的真理。有一阵子，有一些基督教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有关祷告的书籍，他们鼓吹和推崇奉主名宣告的祷告。我们只要单单从出版社的信仰背景来看，就能够知道那些鼓吹奉主名宣告祷告的书籍，多半是受了灵恩运动和抵挡神的新世纪运动的影响。可是因为他们教导人祷告的方式是突破传统的祷告方式，他们叫人在祷告词里面注入了许多看起来听起来好像非常有能力的话语，所以一时之间的确鼓动了许多热心的弟兄姐妹想要去学习追求这种祷告方式。如果我们不在真理上先弄清楚这种祷告方式的来龙去脉，一头栽进去做这种祷告，就会有让我们陷入错误的危险，最后就完全毁灭了奉主名祷告真正的意义，以至于祷告的人再也无法在自己的祷告里经验到神工作的大能。在这些错误教导的祷告书籍里面，他们教导人奉主的名宣告。我收集了好几本这样有关的书籍做仔细的分析，就发现他们的教导几乎是千篇一律，有一定的公式。开始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然后下面加上一句宣告。先让我从这些书籍中挑几段来照样的念给您听。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奉耶稣的名宣告，偶像要被丢在田里，大小庙宇要倒塌失去灵验，人心要厌弃偶像来寻找真神，和尚尼姑那些庙里的住士，纠同算命的，他们都来归寻主，家庭里的偶像神翁都被拆除，祖先牌位被烧掉，全家归向真神。还有一段，奉主名宣告，黑社会头目、不良分子都要悔改信主，监狱不再有犯人。好，我再念一段，奉主的名宣告，教育当局把圣经真理编入教科书，从幼稚级到博士班，各种教科书都要以圣经为根据来编写。还有更离谱的，是这么说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靠主耶稣的宝血捆绑一切迫使青少年吸食毒品以及黑社会间彼此的争竞、仇恨、凶杀等等。接着最后又加上一句，奉主的名宣告，命令你们离开人心。我相信我们中间一定很多人曾经听过这些话，那么这些话到底有什么不对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一类的祷告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后面还要加一句宣告，不但奉主的名，而且是奉主的名宣告。我以后会解释这样的错误在哪里。让我们现在单单就这样的祷告令人怀疑的地方来说，那些奉主的名宣告偶像要倒塌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看到发生。和尚尼姑、庙里的住持、纠同算命的都来归寻主，我更是没有听说这些事应验了。家庭里面的偶像神翁都被拆除，祖先牌位都被烧掉，全家归向真神，这种事情只有当人信主的时候才听说有发生，却没有听说过全部的家庭都按照他们所宣告的发生同样的事情。还有那些吸食毒品的青少年和黑社会间彼此的拼斗，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宣告而终止，反而越来越厉害。当他们厉声地说，命令你们离开人心的时候，听来这句话很有力量，可是却没有看见结果。既然他们是奉基督的名宣告， 为什么主不为他们成就呢？难道大能的主没有办法来成就他们奉他的名所宣告的事吗？可见呢，他们宣告的事情明明就是宣告神没有要他们宣告的事。让我们先随便的翻开一本词典，看看词典是怎么来定义宣告这个词的。大部分的词典都有这样类似的意思，就是正式宣布或公开发表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呢，当一个人要宣告的时候，他宣告的内容一定是有权威性的，有事实作为基础，而且呢，他是被授权这么去宣告的，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的以某一个人的名义去宣告一件事情，那某某人就有义务去为他所宣告的事情承担责任。这就是那些奉主名随随便便宣告者的错误，他们没有经过神的授权，他们也没有事实和真理作为根据，他们只是随便的用主的名来宣告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单单根据词典的定义，我们已经看出这种奉主名宣告的错误。现在呢，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宣告这个词在中文译本旧约的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40次，而在新约里呢，同一个原文词句没有一次被翻译成宣告。我们把旧约40次有关宣告的词把它归纳起来，我们就能够找出宣告这个词在旧约中的使用和它的意义。第一个，在旧约里宣告的意义是神用来宣告自己的名。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第33章18-19节，当以色列人为自己铸造金牛犊拜偶像得罪了神，所以神就对摩西说，要兴起他的后裔来取代这一群顽梗的以色列民。可是摩西拒绝了神的心意，他切切地向神祷告，恳求神不要放弃这些顽梗的民，不然他宁愿和他们一同灭亡。结果神就答应摩西，让他继续地带领以色列百姓朝迦南的方向进发。以后神又对摩西说，他不再和他们一同上去。于是在出埃及记33章就出现了一段摩西非常感人和美丽的祷告。摩西为了确定不但他去，而且神要和他同去，所以他祈求神显出他的荣耀，好叫他认识神。结果神不但答应他要在他面前经过，而且神答应摩西要向摩西宣告他自己的名。这是一次讲到宣告。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出埃及记34章5节，摩西因为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他非常的愤怒，当时就把神在山上赐给他的两块法板摔碎了。出埃及记34章5节就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两处的经文都说到神宣告他自己的名，而且在宣告中解释他自己的名。我们就能够下一个结论，宣告神的名是神自己的权利，没有人可以替神宣告他自己的名，也没有人可以替神决定用什么字眼儿去宣告神的名。在圣经里面，除了神自己宣告他的名以外，我们从来没有看见 有人替神宣告他的名的。这是说到宣告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神用来宣告自己的名。第二方面呢，宣告这个词的运用是神吩咐人宣告他要做的事。让我们一同来读利未记第25章8到12节。神吩咐摩西说，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七年，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请注意啊，这里神要摩西宣告。接着经文又说，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是地中自出的土产。这段圣经是神在西乃山上吩咐摩西要设立喜年。喜年这件事情是神自己定规的，神要摩西去宣告他的决定。所以呢，神的仆人他所要宣告的事必须是神吩咐他宣告的，这样呢，他所宣告的事情里就有神的权威在里面，而且也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从消极方面，我们不可以随便宣告神没有吩咐我们去宣告的事情。积极方面，当然就是我们只能宣告神吩咐我们要去宣告的事情。那么什么是神要我们宣告的事情呢？等我们讨论到新约里有关宣告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会再仔细的说明。那么第三个旧约有关宣告的运用，就是神要人宣告神所规定的事已经到来。我们要举4处经文来说明。第一处经文是在利未记23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第二处经文在利未记23章4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接着21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接着同一章第37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我们把这4段用到宣告的经文归纳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宣告这个词是怎么用的。那就是当神规定的日子、节期、圣会来到的时候，神要摩西向他的百姓宣告神所定规的这个节期已经来到，要百姓预备自己按照神的规定去守节。那这方面是怎么样运用的呢？当我们查考到新约有关宣告的事，我们就会明白了。总之呢，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也就看见，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奉主的名宣告神没有设立的、没有定规的事情。这是第三方面，说到神要人宣告神所定规的事已经到来。第四方面呢，是说到神要人宣告他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参考撒迦利亚书第1章14节，耶和华神差派天使向撒迦利亚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这是神向先知撒加利亚再次的保证，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的期限是70年，满了70年以后，神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定规恢复耶路撒冷的。所以神就要先知撒加利亚去宣告神这个坚定不移的决定。结果在犹大被掳70年之后，神果真的照着自己的计划，使被掳的犹太人回归了耶路撒冷。神用了奇妙的方法，使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成就了。可见呢，先知宣告的事就是神要他宣告的事，既然是神要他宣告的事，就有神的保证一定会成就，因为这是神自己定规和计划一定要成就的事，而且是神授权撒加利亚去宣告的。这么说来，宣告是神的权利，如果不是神要我们去宣告，我们就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宣告。即使你越权去宣告，因为没有神的权柄在里面，你所宣告的事情也就不可能按照神的名来成就。最后，旧约圣经有关宣告第五方面的运用，就是神要人宣告他已经做成的事。生命记第32章3节和4节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是又公义又正直的。这是摩西的歌其中的一段。摩西所宣告的事情都是神已经做成的事情，也都是已经存在有关神属性的事实。原来只有神已经做成的事，那就不必先有神的吩咐，我们也可以宣告，因为那是事实，因为那是神已经做成的。还有有关神性的事实，像他是和平，他是公平，他是无伪、真实、正直、公义等等，我们也不必先有神的吩咐就可以宣告。当我们宣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宣告神自己，是诉说神的全能和他的信实，就不会有做错误宣告的危险。在新约里其实有很多这一类的宣告，因为新约的时代，神最伟大的救恩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实现了，所以是人尽皆知的真理，我们尽情可以宣告他这伟大的作为。虽然旧约里有40处的经文是讲到宣告的真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挑几处代表的来跟你分析，但是刚才所说的这五方面呢，都已经涵盖在这40处的经文里。让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五方面。旧约用到宣告的情况，第一，是神用来宣告自己的名；第二，是神吩咐他的仆人向人宣告他要求他们做的事；第三，是神要他的仆人宣告神所定规已经到来的事情；第四，是神要他的仆人宣告他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最后第五方面，神允许我们宣告他已经成就的事情，或是宣告他自己和他的神性。我们综合在旧约里有关宣告的五种用法，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允许或者要求我们去宣告三方面的事。第一，他允许我们去宣告神过去已经成就的事；第二，神要我们去宣告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三，神要我们宣告他已经吩咐将来一定会成就的事情。根据这些呢，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奉主的名宣告的事情不是属于刚才所说的这三样，不管他世俗的头衔， 不管他在教会里边的名声是什么，他这样的宣告祷告都是僭越神权柄的严重错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再三的来反省一下，过去我们所宣告的事情是不是符合这三件事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应该改正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无知和错误中间悔改。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宣告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是怎么样运用的。在新约希腊文圣经里面有三个希腊文字是含有宣告的意思，可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没有一次把这个词翻成宣告。其中第一个在希腊文里面最有宣告的意思而且被用的最多的希腊文字，那就是 caruso。 这个希腊文字的意思就是说出来或者是报告。让我们举几个新约圣经运用的例子。首先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十九节，主耶稣说他自己受神差遣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报告两个字呢，和前面第十八节耶稣说到传福音的传字，根据希腊文文法的结构呢，它们是一对平行的句子。意思也就是说，耶稣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等同于他所传的福音。这同一个希腊字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被翻译成传字。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到，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在马可福音同一章，就是第一章的四十五节，这同一个希腊字被翻译成说字。说到当耶稣治好大麻风以后，耶稣禁止那被医好的大麻风去告诉别人，只要求他去给祭司查看。可是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话，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可见这个说跟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所说的传字和报告有同样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五节，那里说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去宣传基督。宣传这个中文的词在希腊文用的也是跟前面所说的同一个字。此外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里还有好些其他的例子，几乎每一次用到这同一个希腊文字的时候，都是说到主耶稣或者是其他的人宣传报告和耶稣有关的好消息。这是一个有宣告的意思在里面的希腊文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运用。那么第二个在新约圣经出现很接近旧约里所用的宣告那个希腊文字呢，就是 cartagelo。 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的和合译本里头被翻成几个字或者是词。第一个呢就是喊，喊叫的喊。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说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主人利用她来大得财力。当这个被鬼附的使女看见保罗他们的时候，十六节那里说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喊字就是 cartagelo。那么同一个希腊文字被翻成第二个中文字就是传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三节，当保罗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 为自己的信仰分诉的时候，他见证说，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个传字就是同一个希腊文字。那么这同一个希腊文字被中文和合一本翻成的第三个词就是表明，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当保罗解释圣餐的时候，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表明就是同一个意思。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希腊文 katagelo， 这个很接近旧约宣告这个词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的三种不同的翻译和用法。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三个勉强和宣告这个词有点关系的新约希腊文，那就是 plerophareo。 这个词用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17节，那里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个希腊文字在中文和合本被翻成尽都传明。好了，我们已经分析了三个和旧约的宣告非常接近的希腊文词。在新约里，这三个可以用作宣告的希腊文，他们尽管在中文的译本中间有不同的译词，可是没有一个是翻成宣告的。不过呢，总的来说，他们都说到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宣讲、见证神的福音和神的道。我们根据刚才所分析的这几个希腊文词，我们就可以知道新约运用宣告的例子和旧约运用宣告的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在新约的时代，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神和神借着旧约先知所宣告出来的事，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除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19节报告，也就是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以外，其他所有和宣告的意思很接近的希腊文都和传福音见证神有关。可见得我们这些活在新约里面的人，如果今天要奉主的名宣告的话，就应该宣告一件事情，而且只有宣告这一件事情，就是宣告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这个宣告的意思也就是传的意思，宣传的意思。神要我们在这个福音时代的信徒努力的借着传福音来宣告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来领人归向仁爱、忍耐和宽容无知世人的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要继续的来谈。基本上根据我们分析了旧约有关宣告这个词的运用和新约里面跟宣告有关的几个希腊文词，我们就明白所谓的宣告祷告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宣告的话，那就按着神的心意向全世界的人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宣传叫人从黑暗归向光明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